隐藏的珍宝第一讲，参考的经文在箴言第二章第四节以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
天人之间，今天要和诸位一同来分享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是非常的丰富，也非常的奥妙。我们人要想明白上帝的道呢，就需要有一点方法。我们今天呢，是介绍一种方法，就是解释圣经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呢，我们可以叫做搜宝式，搜寻宝藏，搜寻宝贝的方式叫搜宝式。根据的经文呢，是在箴言书第二章第四节，箴言书第二章第四节，那里面说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搜宝啊，搜求隐藏的珍宝。我们读圣经啊，应当具备一种正当的心理。这种心理就是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就是要搜寻宝藏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如入宝山呢，岂可空手而回呀？我们进到一个山里面去，去挖矿，去开矿，我们那是很多的宝藏在里面，我们不能够空手就回来了。你进去，多多少少总要得一点东西出来，得一点宝贝出来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是采取一种搜寻宝藏的方式，这叫做搜宝式。在英文里面呢，讲研究啊，叫做 research。 这个 research 这个字啊，就是 search 就是搜寻的意思， re 呢就是反复。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研究啊，就是反复搜寻圣经的话。我们是采取一种好像是进到矿区里面去开采那个宝藏，搜寻宝藏，这种态度，搜宝的态度。那么既然是来搜宝呢，不能够空手而归啊，总要有所得着。而且我们要认定这是个宝贝，圣经的话就是个宝贝，这些宝贝呢，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搜寻它。而且每一次搜寻的时候呢，只要你肯虔诚的心，安静在主面前，那么仰望圣灵的引导，你就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种时候呢，你必然会得着宝贝，这是可以做你随时的帮助，甚至一生一世都可以领受神话语的祝福。那么我们这个天人之间的节目啊，我们一开始就告诉诸位，我们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问题，并且从中找到答案。那么在天那一方面呢，没有问题，天那方面什么问题都给你解决好了，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人这一方面。因为人太幼稚，人很愚昧无知，人也污秽败坏，满了罪过，所以人和天之间呢，没有办法亲近，没有办法来往。但是感谢主耶稣，他为我们这是带来一个十字架，沟通了天和人之间，把天人之间的鸿沟填满了，他替我们死了，解决了罪，使得天人之间的拦阻拿掉了。这是我们在以往节目中间一再的说明的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那么我们天人之间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之后啊，天人恢复正常交通来往了。但是次一步骤呢，第二步呢，就是人需要多多明白天，多多明白天意，或者说多多明白神旨。天意就是神旨，神的旨意。那么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呢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要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多下功夫。那么我们今天所介绍给诸位的方法呢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圣经里面下功夫。很多人收听这个节目写信给我，也提到要如何能够好好的读经查经，能够进入圣经的真理。我想这个 在节目中间介绍这些方式啊，都是许多属灵人物的经验之谈，也是我兄弟个人呢自己也有这个经验，照这样的方式去查经呢实在很有帮助，所以我敢把这样的方式很恭敬地介绍给你，希望你也能够照这个方式去查考圣经。如果是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你也不妨用这个方式去读经，这样子时间一长了，我相信你这圣经能够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方式呢，叫搜宝的方式，搜寻宝藏。那么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宝贝，你需要花点时间呢，你需要安静在主面前呢，有一颗虔诚的心啊，就可以得到。比方说我现在举的例啊，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，很熟悉的经文。比方说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一提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啊，你可能立刻会想到那里面有一幅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幅图画很鲜明，你一定有印象。不错，在路加十五章里面讲到一个浪子的比喻，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之美，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我想所有读路加福音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忽略掉这个故事，你可以从讲台里面多次多方的听到讲台传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在传福音的聚会里面也多次可以听到这个浪子回头的福音。这个浪子啊，当他把父亲的产业分了，得到他自己那一份呢，就流浪在外，结果就是怎么样呢，任意放荡啊，浪费财产，等到把财产都花光了，又遇见外面的大饥荒，他自己就穷苦起来了。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，他要去投靠一个人，那个人打发他去牧猪，去放猪啊，去养猪，结果他肚子饿了，想吃那个猪啊所吃的东西都吃不到。这个时候啊，人的路走近了，神的路就开始了，于是他就回头了，醒悟过来了，他就回头怎么样呢，回头转向，这个就是悔改。所谓悔改呢，就是回头转向，原来他走世界的路，现在走到上帝的路来了，原来是流浪在外呢，现在转回天家来了，这就是悔改。当这个浪子悔改的时候啊，他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想来想去，他说我回去看见父亲怎么办呢，要准备几句话说呢，所以他就准备了六句话。这个六句话是什么呢，第一句话说父亲，第二句话说我得罪了天，第三句话说又得罪了你，第四句话说从今以后，第五句话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第六句话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这个浪子啊，准备了六句话，好像台词儿一样啊，准备好台词儿回到家里要跟他父亲去讲了，他就背这六句话。这六句话里面也很有道理，他说啊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这个天就只做上帝说的，我们这个天人之间的天呢，也是只做神，只做上帝说的，天人之间就是神人之间，就是上帝和世人之间的事情。那么他这个浪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这还认识天，感谢主，这个人多少还有点天的这种的感觉，还有天的认识，他也晓得啊，他这样败坏啊，不但得罪了父亲，也得罪了上帝，不但得罪了人间的父亲，也得罪了天上的父，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那怎么办呢，从今以后啊，他自个儿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，他自己啊自贬身价，把他身价贬低了，本来是儿子，现在不配做儿子，他说我去做故宫吧，故宫是个仆人呢、啊。儿子跟父亲有生命的关系，血统的关系啊，仆人和主人呢，只有一种彼此之间一个聘雇的关系啊，他一雇他来做工啊，他并没有什么血统关系。因此这个浪子预备了这个六句话，等到回到家里了，父亲看他非常高兴，远远看他就跑过去抱着他与他亲嘴。好，现在这个浪子说话了，他准备六句话， 结果只说了五句。你有注意到这个，这叫做隐藏的珍宝，你有注意到没有呢？六句话里面，前面五句照说，第六句话呢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，这句话呢，他准备好要说，可是他父亲不让他说。父亲等他讲完了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父亲立刻吩咐仆人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给戴他指头上，把鞋给穿在脚上，把那肥牛肚宰来牵来宰了，我们吃喝快乐。父亲不准他讲第六句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这个第六句话一讲啊，就破坏了救恩的原则。我们晓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靠行为。故宫是什么呢？故宫是做工得工价的故宫，但是恩典是白白的赏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蒙恩得救并没有出过代价，我们就是白白的蒙上帝的拣选，蒙上帝的怜悯，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我们信主，宝血洗罪，我们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的蒙恩得救完全是白白的恩典，一点没有出过代价。那么假如这个浪子说，父亲啊，你把我当个故宫吧，这一讲啊，就破坏了救恩的原则。因为当故宫一定要做工，做工要得工价，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因着信神得到称为义的，这叫做恩典。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你读路加十五章说千万不要忽略，忽略了这个六句话变成五句话了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这叫做搜宝。我们这样搜宝啊，你多搜几次宝啊，你的信心就增加了，兴趣也提高了。你本来不爱读经，你搜了几次宝就爱读了，因为这里有很多有趣味的东西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如果照着这样画这个原则这个方式去读经啊，一年下来啊，你一定会得到很多，看见神的话语的宝贵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